上一次停在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哈，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五和第六节。我们今天从第七节往下继续啊。上一次内容呢，是开了一个头，就是马太福音，和四福音的对比，以及为什么前面四节前面六节里面讲了四个妇人啊，因为我们知道妇人在犹太家谱里面是不进家谱的啊，那他特别的提到这四个，我们详细的分享了一下，就知道了神留下这些的内容，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我们的悔改啊，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悔改最后被神所得着的。那我们从第七节往下呢，进入了一个新的段落，第六节讲到大卫，那大卫以上的这个家谱呢，和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我们往后一起翻一下，翻到路加的四章哈，三章，因为这两个家谱我们要对比起来，稍微看一下，路加福音三章，路加福音的三章的23节到38节呢，也是一个家谱，然后呢，它是反着写的，说是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啊，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我们一直往下呢，到这个31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它和这个马太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马太从2节到第六节的这个内容，和这个路加从3章32节到34节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从大卫往后的这个人呢。两个福音书是一样的，记载是一样的，就是这里完全没有差异，只是呢，马太呢，他从亚伯拉罕以上他就不记了，但是我们从创世纪能够查得到这个部分，对吧？就是从那个创世纪查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是谁，然后他拉的父亲是谁，一级级往上哈，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路加的造成的困惑呢，都是从路加的23章23节到31节来的啊，就今天我们一开始要解决几个常被提出来的挑战啊，就是当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去网上查，一查呢就会有各种的质疑来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质疑就是两份家谱不一样，啊，这里不一样呢，最主要的差异段就是发生在第七节，马太福音的第七节以后。在第七节以前这个内容是吻合的，完全吻合的，就大家可能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那这个没问题，大家去读一下就知道，就是路加的这个3章32节以后呢，这个内容是有前面的创世纪来印证的，完全一致，和这个马太福音的1章1节到7节也是一致的。那为什么马太福音的7节到17节会有一些差异呢？我稍微花不太多的时间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只是为了解释一些大家的常碰到的问题。那我们先看这个冲突，这个冲突呢是两个儿子来的，哪两个儿子呢？就是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拿单。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的1章到第7节的时候就出现了所罗门，对不对？然后呢到路加福音的3章的31节，因为它是反着记的哈，大家看一下就明白，31节的最后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的1章6节是耶西生大卫，对吧？这里都是对的，对吧？但是呢大卫生了谁啊？所罗门，对不对？然后到那边呢，大卫是生的是拿单，对吧？这就说明呢，从一个儿子呢从一个大卫生出了两个儿子，出现了两个谱系啊，然后这个两个谱系呢到这个约瑟这里呢就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玛利亚，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显然的区别。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章16节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对吧？这是约瑟的家谱，对吧？然后呢，路加福音的3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约有30岁，一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约瑟变成西里的儿子了， 但那边约瑟是谁的儿子？是雅各的儿子，对吧？雅各生约瑟，所以约瑟到底父亲是雅各还是西里呢？对，他的父亲是雅各，他的岳父是西里啊，对吧？对，所以这个我们结了婚以后，管两个爸爸都叫爸嘛，对吧？对不对？那这个每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结了婚以后都有两个父亲嘛，对吧？所以这个很正常，对吧？所以对，所以他是玛利亚那头的家谱啊。所以路加这边是玛利亚那头的家谱。那为什么是玛利亚？因为我们都知道路加是人的福音书，人的福音书为什么？人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对不对？所以呢，路加从一开始啊就讲玛利亚讲得多，那个尊主颂啊，玛利亚那么大信心的尊主颂是哪里来的？路加福音的，对吧？那马太福音没讲，马可也没讲，约翰福音也没讲，所以很大的笔墨路加都在讲玛利亚，所以这是非常自然的。大家看路加的一章二章哈，一直就在讲这个玛利亚怎么天使怎么跟玛利亚讲的，对吧？这里连约瑟的影子都没有看见，所以很正常。讲完以后就讲什么玛利亚的家谱嘛，但是玛利亚她不是记在家谱里的那个人，因为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记女人的，所以呢要记玛利亚也是记谁？也是记约瑟。对，所以这就是这是第一个这个差异点啊。那第二个差异点呢，就是如果有心人哈，就会发现呢，这个数量好像不太对。数量怎么不太对呢？就是第七节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七节到第十七节呢，这里大概一共是28代，两个14代，对吧？他说两个14代，28代。如果你有兴趣去数一数呢，路加福音的3章的23节到31节呢，你估计能数出40到41代。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一样的，两个都是到大卫，对吧？从一个大卫下来，为什么在约瑟这边只有28代，在这个玛利亚那边就变成了40多代，41左右啊，40、41左右。为什么呢？比较快啊，对对，好弟兄说的是比较快，对。
有些不太重要的就没记。
对，这两个都对了，你们两个都是原因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回到马太的一章的这个七节哈，他七节的这个到八节这里，他漏掉了几个王，七八九这里啊，他漏掉了几个王。大家有兴趣去查那个列王记哈，他少写了几个王啊，一个叫亚哈谢，一个叫约阿施，一个叫亚玛谢啊，那几个王都没写进去。所以你首先呢，你要知道呢，在一章里面呢，他并不是在所有王的这个名字里面呢，他并不是每个人都写了。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对，你只能说呢，他记载的时候呢，他记载了神认为重要的。这里面没有说记下来就是好王啊，没有，有很坏的，比如说亚门啊，约西亚的父亲，坏得不得了。这里不是不都是好王，那漏掉的也不都是坏王，那约阿施就是好王啊。那所以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但你要知道呢，他漏掉了几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的原因啊，这个解经学者也有分歧。那就是豪弟兄讲的，就他这里面呢，他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辈分比较高嘛，他的发的比较快啊，就是那一头他比较快。而且呢，在王这里呢，因为他是王嘛，他很多王他是在他死了以后，他是很小的王继位的。大家能体会的意思就比方说我是父亲，我是王，我活到个60岁我死了，但是我的儿子继位是我的老幺继位的，他只有8岁，所以这一代就长得不得了了。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然后呢，我的那个旁系那一代其实已经搞了2代了，或者搞了3代了，对吧？他是一代一代，他十几岁就一代。对，他十几岁一代。但是呢，我是50多岁，我60岁我才把王位交出去。而且我交完以后呢，我是个7、8岁的孩子做的王。那比方约阿施，他当中还出了一个像这个武则天一样的人啊，大家有读过这个列王记都知道啊，那个亚塔利亚那女的，那把他这些儿子都杀光了，他自己当了几年这个王啊，这个当了几年武则天啊。所以这当中又岔开了， 又岔开了几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导致会这么大的一个代际差异，这个不是说哎，我找到了圣经的谬误啊。很多人啊，你去查圣经，他们很激动，你会看圣经上很多人很激动，说我成为历史上第一人发现圣经的谬误呢，他一个个写下来。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呢，就给大家一个预备啊，就读到这个网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不要太诧异，这都有答案了啊。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可能会受到挑战的呢，就是大家看见有两个撒拉铁和所罗巴伯，大家往下看啊，一章，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一章哈，一章的十二节哈，一章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耶格尼亚生撒拉铁对吧？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对不对？所罗巴伯生亚比喻哈，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的三章的二十七节呢，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又开始混了哈。对，就他们的儿子的名字也不一样，叫父亲的名字也不一样，唯独他俩名字一样啊，而且呢是夹在当中的啊，这个顺序呢也不知道他这个代际到底对不对啊。那我告诉大家有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起名字老喜欢用他爸爸和爷爷的名字，所以你看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三章里面，你数这个约瑟就数出好多个，你还看见有叫西缅的，有叫犹大的，对，所以呢，这个里面他是完全两对人，只是出现在两个家庭而已，只不过呢他们父亲都叫撒拉铁，儿子都叫所罗巴伯。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呢，因为所罗巴伯在马太福音里的那个所罗巴伯是更名其响的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那一个，大家能体会这个，也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一章的十二节对吧，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是末代皇帝，末代王啊，然后耶格尼亚生了撒拉铁，撒拉铁生了所罗巴伯，到所罗巴伯老年的时候正好70年，他们怎么样，他们从那个这个巴比伦啊回到以色列，那个领头的就是谁啊，就是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在以色列人犹太人里面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所以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只是我自己的解读啊，就是有大家都知道有个叫所罗巴伯，然后等到那边后代起名的时候呢，我叫撒拉铁，我给我儿子也起名叫所罗巴伯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有一个是确实的，这是两组不同的人，大家不要用这一点呢来认为又错了啊，又搞差了啊。那这是关于家谱的第四个最后一个疑点啊，就是关于耶格尼亚的咒诅，这个就读得比较深的一些人挑战比较深的说，我又找到一个毛病了，就是上帝呢借着先知曾经在耶利米书22章，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下，在耶利米书的22章旧约，耶利米书的22章，大家翻到了可以，22章的28节，22翻到的叫说一声啊，耶利米书22章28节到30节，对1264哈，对，最后22章的最后，这里呢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对这个耶格尼亚这个人哈，耶格尼亚是谁，耶格尼亚就是最后的以色列的王是被掳走的最后的王，不是西底家哈，西底家是那个最后被杀死没有被杀死，被眼睛被挖出来的那个王，因为他当时其实耶格尼亚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所以耶格尼亚是这个血脉里面做这个俘虏的最后一个王。那这个人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啊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预言，可以看作一个咒诅，这句话呢就是30节，耶和华怎么说呢，要写明这人什么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好，有人就拿这节出来了，说呢， 这假的。为什么假的呢？你看，你上帝都说了，他后裔没有人做王嘛，那你怎么这边又来了耶稣呢？你怎么又来了马太福音的家谱，又说有耶格尼亚呢？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啊，这个正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到了马太和路加是两个不同的家谱，所以呢你会看见耶格尼亚之后呢，所有的这些后裔全都是寂寂无闻默默无声的这是一个事实，他真的不亨通的。约瑟是个木匠，那木匠的爸爸呢，比如说雅各生约瑟，雅各肯定也不会牛到哪里去，他们家都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肯定也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贵族，贵族都住在哪？住在耶路撒冷，对吧？加利利那个穷地方，你可以想象他们家最早是大卫一家都是本族本家在伯利恒的，对不对？那本族本家在伯利恒，现在呢后代都跑到了拿撒勒，这有点像什么，你本族本家是北京的，最后呢现在找发找到都在贵州的哪个山村，那一定不是说呢你过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权贵。所以呢这是一个事实，是不亨通，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他真的没有做王位，因为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只是约瑟的养子。大家看见没有？所以呢耶稣是谁最终那条血脉下来的？是拿单那条血脉下来的。所以神在这里啊，特别奇妙的是他又应许了大卫，你的后裔要做宝座，他又咒诅了耶格尼亚，你的后裔不做宝座。然后呢在什么上面实现了？对，在耶稣这实现了。拿单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应许实现了，对不对？约瑟是耶格尼亚的后裔，这个应许也实现了。而且呢这个王权就应该是耶格尼亚传下来的，对吧？就不管我是不是崇祯皇帝，那我至少是，这我王权在我手上嘛，对吧？那我一代一代我都是这么传下来，你不能说在我手上丢了王权就不在我手上，那我要传下去王权在他手上。他就把王权传给了养子约瑟。所以这个应许这个咒诅呢和那个给大卫的应许同时在约瑟身上和玛利亚身上应验了，也就在耶稣身上应验。所以这个完全和圣经是不冲突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如果有耶格尼亚这个挑战，这个咒诅的挑战呢，大家也不用太去在意啊。今天你能够在网上找得到的挑战全部就这些了。我再没看见啊，都有答案啊，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做一个介绍。我们继续往下啊，因为家谱就到这了。我们今天查一章的后面半段，18节到这个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即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Amen， 我们停在这里啊，开始进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耶稣降生。这个耶稣降生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读的对比呢？我们可以把它和路加福音的一章到二章的七节啊对比起来读。我们讲到呢，耶稣降生啊，只在两个福音书里讲，一个是马太，一个是路加，对吧？马可和这个约翰都不讲的，一个仆人，一个是神子，都不需要家谱的，对吧？只有王和这个人，他是有家谱有出身的。但是你会看见啊， 马太讲耶稣出生和路加讲耶稣出生完全不同的角度。你会发现呢，天使在马太福音里启示约瑟，天使在路加福音里启示谁啊？启示玛利亚。所以呢，路加福音一直在讲玛利亚，他从谁开始讲起？从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开始讲起，他从施洗约翰的诞生开始讲起所以等会儿我们会来解释这个重要。所以第一个点呢，我们刚才看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一个点，我们从宏观上来讲呢，马太的讲耶稣的降生呢，他是在讲一个父亲的信心，而路加是在讲一个母亲的信心所以并不是说福音书都是一样的，我们上来就讲福音书它并不是一个流水账的记载，它完完全全是有写作的原因的，这个神这个作者他是有很清楚的目的，他要传递一些属灵的信息给我们。那马太我们先知道呢，他在讲父亲，所以我们要了解养父约瑟这个人啊，从马太福音里就是特别好的了解。那这里面呢，我们今天会很重要的来讲这个约瑟这个形象。那第二个点呢，他马太在讲什么呢？马太在讲神拯救，神同在，对吧？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什么？神拯救。那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同在。然后路加讲出生的时候，他讲什么？讲出生在哪里，对吧？出生在伯利恒，出生在马槽，出生在客栈，然后讲个细节，什么？用布包起来。你看这里有没有讲用布包起来？用布包起来让你想着什么？让你想着你们生孩子，我们生孩子的时候用布包起来。他在讲一个人，他是个真实的人他生在马槽里他生在客栈里他身孕很重，还要去这个点名，他要跑到这个伯利恒去，这完完全全在讲人。然后呢，等第二章以后啊，我们还会做一些对比，你会看见在马太福音里谁来朝拜啊？是博士。路加福音里呢，牧羊人，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吗？然后马太福音里是谁来最后出这个恶点子来迫害他？希律王。路加福音里谁来做见证啊？西缅和那个妇人。对，那个妇人叫什么？我来记不住名字了。对，亚拿。对。对吧？有两个见证人，一个叫西面，一个叫亚拿，全部都是普通人。所以你会看见在王这里来朝拜的是博士，来见证的是希律王，希律王起到的是见证作用那边呢来朝拜的是牧羊人，来见证的是一个属灵的老人家和老妇人。所以是有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的，他不是瞎记的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好像就在讲耶稣生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它都是有原因。所以马太一直在突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王来了，这是一个王那我们再往下讲约瑟呢他在这里面起到的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愿意相信神的他不是被迫的，也不是勉强的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花一点点时间把童女怀孕的事我们先讲一下，因为十八节呢一开始就讲还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个事情呢，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解经呢我们可能就带过不讲，因为这个是其实有点今天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护教学，就是今天有很多的不信的人呢，他们会在这个点上有很大的疑惑，就是怎么会有童女怀孕这种事情这个完全违背自然规律，违背我们的科学认知但今天呢，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疑问呢，就我知道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所以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那首先呢，我们要站在一个角度就是圣经里讲的很多的事实呢，它都存在两个角度，就刚才你没来的时候我跟菲奥娜姊妹也聊到这个事，有两个角度的验证方法，一个呢就是客观的验证， 一个呢是主观的验证。什么叫客观的验证呢？就是比方说呢，他提到了耶利哥这个城，那你客观验证什么？去把它挖出来。如果那个地方没有这座城，就说明他说谎了。这个就是客观的验证。所有今天的科学呢，我们都能够达得到这个目的。比方说他提到了一个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以斯帖记里面他提到了一个叫莫迪改啊，那这个人呢是以斯帖的叔叔啊，他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特别主要的人啊，但是呢他的确反复提到了他。然后呢，除了圣经有提到他，如果你在其他的材料里面也看见了他，就证明圣经讲的是对的，对不对？然后呢，今天真的有挖出来的材料提到这个人，而且呢身份是一样的啊，是既是犹太人又是波斯马代波斯国的宰相，他的名字也叫莫迪改，不是圣经提的，是挖出来的旁支材料。因为波斯帝国大得很啊，对吧，你有多少这个考古可以去做的。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我们能理解的客观的方法。还有一种角度是大家最难接受也是最挑战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啊，它没法验证，童女怀孕就是一个啊，死人复活就是一个，对吧？死人复活可能大家都还能说我见到过哈，啊，童女怀孕再没见到过啊，对不对？它不能用实验去复制，它也不能考古挖出来啊。那这种事情我们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那今天呢，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啊，有几个角度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呢，就是你要先建立在圣经是准确无误的基础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你先要让一个人来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先要证实这个人会不会说谎。就如果这个作者，圣经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作者啊，就是神，他在其他地方你发现他曾经说过谎，你就可以采纳这个他更是在说谎。如果呢他一直在讲事情，比方说呢我们都有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呢他会讲他在学校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能验证的。比如说他的一些心理状态你不能验证，他说我真的没有开小差，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去验证了。因为他开小差可以是脑子开小差的，他可能眼睛盯着黑板，耳朵他没在听，他在想昨天晚上看的电视，他说没在开小差，这件事情你不能验证，对吧？你怎么验证呢？你又不能钻到他脑子里去，你去验证他，对吧？就算玛利亚今天就是我们隔壁村的一个姑娘，十几岁的，她突然怀孕了，她说她是圣灵怀孕的，你也没法验证，你怎么验证？你今天你除非拿一个摄像头24小时盯着他，还得至少得盯两个月，你才知道他没接触过任何人。他就算这样，你还可能马上这隔壁什么 UBC 大学的教授就激动了，说还得找到一个雌雄同体的了，赶紧去看一下。这个没法验证，因为他说的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神并不是说他不愿意给我们证，有一些事情他在当时他讲了你就是没法验证。但是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可以去，你看他平时是不是说实话的。这个孩子如果从来都不撒谎，你没有找到过他，他从小到大你没有看见过他撒一次谎，那你就要采纳他这句话呢他也是真的。所以圣经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从头到尾你没有看见过一次他被证伪的时候，那你要相信呢大概率他其他时候讲的也是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圣经无误哈。就像我们那天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要证明一样东西是真的呢，不单单是从正面的我这个实验能做出来能证实的角度，如果我几千年都不能证伪，都不能证明它是假的，我最好还是相信它是真的。因为今天的科学啊，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远比对待神的态度要宽容得多。今天你去问任何的科学家啊，他先看见一个现象以后，他先做一个假设，他这个假设在他有生之年如果没有被证伪，他很可能都能得诺贝尔奖了。真的， 就是你到最后你都没办法说他是错的，你到今天可能一直还在用这个假设，对吧？所以，但我们这个三千年、四千年了，这本书啊，这本书到现在，也3800年了啊。最早的一卷书是公元前这个摩西讲的是1000多年，到现在也没有说确实的证据，你说他错了。所以我们对这个的苛刻程度其实已经足够足够大了，而且。因为他讲人是罪人嘛，所以想挑战他的人也特别多，也经过那么多年一直挑战到今天，他依然是没有被证伪的，说明圣经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来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采纳他在上面讲的童女怀孕的这么一个事实。那第二个角度呢，就是逻辑反推哈。什么叫逻辑反推？这个我用的这些方法都可以用在什么？都可以用在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耶稣说他死里复活了，跟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你也没法，你又不是在当时你看见了，然后你都没法去，你都可以用这三个角度。我会给大家三个角度，第一个就是圣经无误，第二个就是逻辑反推。什么叫逻辑反推呢？你可以假设你今天是那个人，谁呀？你是玛利亚，你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呢你真的是从圣灵怀孕的，第二种呢你在胡说八道，对吧？如果你在胡说八道，你会选这么一个理由吗？不会的。最好的理由是什么？我是被迫的，我是被欺负的，是不是？然后欺负我的人是个罗马军官，罗马兵丁，你找不着人的。阿们，这是非常好的理由，对不对？没有哪个人蠢到这个地步，这就叫理性人假设了。没有哪个人会蠢到这个地步说我是从圣灵怀孕的，哎，你们不知道吧？啊，会吗？不会的，不会这样的，没人信，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大家要明白哈，他说他从圣灵怀的孕啊。他连约瑟都蒙不过去，因为我们要知道啊，约瑟和玛利亚全部都是神差天使啊单独启示给他们的，对不对？就如果玛利亚听见神说这个是从圣灵怀的孕，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大家都记得路加福音说的话，他根本就不敢去想象这样的场景，因为他知道他这个话讲给谁谁都不会信。那只有一种可能，事实就是这样，我只能这么说，难道还让我编不成？我真的是从圣灵怀的孕，我还编出一个罗马军官来。我来告诉大家，罗马军官不是我编的，真的是后来的人编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看见的是圣经啊，跟圣经平行的有大量的史料，从一开始就在泼脏水。大家可以想象，撒旦不可能不泼脏水，撒旦不可能今天借着互联网在泼脏水，他肯定从耶稣开始有了就开始泼脏水，这个脏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啊。我读过这种材料的啊，那这个脏水的之一就是那玛利亚是怎么来的，因为呢这在人最能理解，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的这个创造性的脑子想出来的。因为呢如果是你在当时的犹太的这个这么严格的这个基础上，你一定会去调查这个事儿。你调查来调查去，你真的找不到那罪魁祸首。你有一个儿子一定要有爸爸嘛，那个爸爸找的是谁嘛，玛利亚住的村庄就这么些人嘛，对不对？你以为那些个法利赛人那些个文士都是就吃饱了没事干没啥本事的？不是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这种情形应该是怎么样？按石头打死的。你以为到时候耶稣真的，他们只是说你从淫乱生的嘴巴讲讲，谢谢私愤就好了，他不会去找证据吗？你以为他们耶稣给他们惹来这么多麻烦，他们不会去？如果他能找到证据，耶稣还跑得掉吗？跑不掉的。但这个证据你屎盆子不能乱扣的，对吧？也不能抓这个男人说就是他，你得找到证据，这说明整个他是找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要跟约瑟讲啊？ 约瑟要担一个很重要的脏水，就是什么？这个孩子是他的。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所以犹太人到最后见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八节的时候，啊，他说那么悖逆的话，啊，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他含沙射影，他在说什么意思？你是。他们只能怀疑一个点，就是这是有约瑟的儿子，你们知道吗？他或者是呢，是罗马人的？为什么罗马人呢？他殖民地嘛，对不对？你不能跑到罗马的要塞去找一个人，一个过来问啊，你是不是干坏事？他说我是干过，我是干过很多，我都不记得了。罗马人当时是什么？罗马人是当时的殖民地啊，殖民者。大家可以想象，比如中国今天啊，有一堆殖民者在那里啊，出这种事情，最好的解释是什么？那肯定殖民者干的嘛。那乡里乡亲都问得到的嘛，找谁？啊，问你是你吗？你肯定不是，你找证人，对不对？我那时候跟谁谁在一起，我什么在一起？好，我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逻辑反推是绝对不可能有第三种解释的。所以，人败坏的脑子想得到的解释，全部在历史上的脏水里都找到了，就这么点。那为什么玛利亚不用这个呢？他不能用，因为真的就是圣灵怀孕的。大家换位思考，想象是你，你总不能去编一个吧？只能一个原因，他顶着头硬着头皮他也得这么说，这就是玛利亚的信心体现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开始说，他跟天使说怎么能有这事呢，他也不愿意相信，因为他知道这事儿要讲出去，麻烦不是怀孩子，麻烦是这个炸弹比怀孩子还大，说圣灵怀孕这炸弹比怀孩子还大。我来告诉大家，这是第二个点啊，这样的逻辑你也可以一样的用在耶稣死里复活上，一样的啊。我就像原来这个门徒们都呼呼都跑了啊，这彼得三次不认主都跑了，最后呢耶稣死了，他们还到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冲回来了，这也是逻辑不对的啊。所以你看见这里面都是可以用正常，我们稍微你动点脑子你就能明白这到底是真的假的。第三个呢就是人的见证啊，三个角度啊，第一就是圣经的无误啊，第二就是逻辑的合理性啊，第三个就是当事人的见证，当事人的见证啊。当事人的见证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就是你得相信在当时人他看见了以后他的话。那比方说呢，童女怀孕有谁做见证啊？谁是当事人？玛利亚是当事人，对不对？还有呢？约瑟。还有呢？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哎，记得吗？还有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大家知道吗？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可信度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远比约瑟和玛利亚要大，他们是圈子里的人啊。什么叫圈子里的人？祭司啊，他们是，而且是老年怀孕的，他们可是真的神迹啊！啊，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怀个孕，大家一开始想到就什么，干坏事了。几十岁的六七十岁的怀了孕，怎么样？一开始想到是什么？神迹啊！你有本事，你七十岁也怀一个给我看看，神迹啊，对不对？是这样道理吧？为什么你会发现啊？这两个人是完全反的。施洗约翰是没出生前啊，隆重啊，全村子全国都在期待他，谁都知道他。但是他出生以后，一个神迹都没行过，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但是谁都相信他。反过来呢，耶稣没出生前啊，谁都不待见他。出生了以后，三十岁以后行的神迹大得不得了。上帝这么安排，就是让我们看见啊，他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就是施洗约翰，包括施洗约翰的爸妈。当时的犹太人，他稍微摸摸良心啊，他就应该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见证是不可辩驳的。一个是祭司，服侍神的祭司，而且是能够什么进去圣殿至圣所的，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伊丽莎白。你知道祭司的老婆不是能乱娶的，你们去读的利未记，祭司老婆有要求的啊，或者是什么童女啊，或者是什么原来祭司的老婆死了才能改嫁，也嫁给祭司，而且是一定是利未人家里出生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在犹太人的心里啊，他们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他们两个在路加福音，大家有兴趣啊，因为我们主体今天查的是马太福音，不是路加，可以去读路加，你们可以读到这两个人在犹太人里面的这个道德和可信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然后呢，在路加里面，上帝还特地安排玛利亚怀了孕以后就去伊丽莎白家住，一直住到伊丽莎白待产。伊丽莎白怀孩子是比玛利亚早六个月，我们都知道是刻意安排六个月的啊，因为再早再晚了都不行啊。以前我们都分享过，那六个月里面呢，伊丽莎白一个人待着，玛利亚这边一听到说要从圣灵怀孕，等他就跑到伊丽莎白家住了几个月，你们知道吗？住了三个月。三个月就六个月，几个月？九个月，不得不走了，再不走人家生了。大家明白吗？整整三个月里面，伊丽莎白都是什么？见证人。因为施洗约翰也是个神迹，只不过这个神迹呢，人能理解。为什么？因为前面他们的祖宗就是这么来的，以撒就是几十岁九十岁才生的，所以他们对于七八十岁生孩子，以色列人有心理准备，不像咱们没心理准备，以色列人有心理准备，因为他祖宗就是这么生的。但是对所谓圣灵怀孕，他们没有心理准备，那神就给他们一个有心理准备的见证人。所以上帝给我们足够多的见证人。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悖逆的人会说，哎，你这个见证人也是写在圣经里的，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呢？好，我来告诉大家，有很多的旁支材料的见证人，这呢就靠大家自己去研究了。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方面的学者，我自己读了一些。那比方说呢，公元大概30年左右出生的一个犹太学者，他在公元100年左右死的，大概活了六七十岁。他非常著名，他叫约瑟夫，他写了大量的史料。他的时代同时代就是什么？见过耶稣和耶稣身边的人，大量的见证人都还活着的时代。他是不信基督的，他是罗马帝国雇佣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要说我要写了跟你写的一样的这个角度。他里面巨大的资料都能够证明所有这里面写的全都是真的。只不过呢，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他说呢是他 argue， 他说的，他说他复活了，大家明白吗？比方说他说他收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说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了，他不会用他自己说他复活的这个角度，但他呢，他见证了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是真的。他也说有这么一个施洗约翰，这种史料在犹太人，在整个中东你可以去找，有很多很多的史料都证明，包括罗马自己的历史，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他们有些罗马史书讲到他们相信了一个很离奇的迷信，这就是什么？死人复活。然后这群人管自己叫基督徒，这样的记载在整个历史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些的见证人呢，也都是我们可以去相信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去明白童女怀孕的这个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再没有更多的了。那你要再更多呢，你只能是先信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客观的证据啊，它永远代替不了主观的证据。比方说今天隔壁村子有一个女的十几岁怀孕了，你随便怎么样你都不能够100%相信她。为什么？因为就算你今天找到了大量的录影材料，他真的24小时你跟踪他，你也不愿意100%相信他，因为这是你内心的愿意不愿意了，他不是一个客观的 能够解决的问题，大家能明白吗？就到今天信心的最后一步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呢客观证据代替不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没有办法用实验室来验证。我再说一遍，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用实验来验证。我们要不要相信啊？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方，你可以用科学当梯子来爬，它爬到的最高的角度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三个点。我自己就这么过来，我可能是大家在座所有人里面信心最小的，我极其悖逆，因为我特别怀疑，我不给足我证据呢，我坚决不会信的。所以呢，我这条路全部是这么走过来，我今天还在走，我今天还在倒回去，我在读物理的东西，我在读其他的东西，我还在找前面那个梯子能找得到的那个梯子啊。对，就我常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天空中的鹰啊，10公里以外有个动物尸体，我看不见，我怎么知道它呢？我就只能看天空中有没有鹰，有一只可能还不一定有，有10只大概率有，有100只那就肯定有。还就有一个前提，不是一只鹰妈妈99只小鹰，那是什么？那是一只带过去的，你得证明它什么，它彼此都是平行的，它不是带过去的，它是单独去的。但是这个都永远不能替代主观，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多就做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不能够面对面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我还见到主我就死了，而且呢就算我现在见到，以我罪人的角度呢，我也不会信他。所以客观是客观，主观是主观，不能互相替代。我今天能做的啊，我还在往上加鹰，这是客观的，我还在加。因为什么？我不说了，我小信，我真的很小信。我说万一信错了呢？万一被反倒回到门洗脑了呢？然后我再加，我可能看了不止十只鹰了，我还在加。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啊，它不能替代最后的信心那一步，就是你主观的。主观的是个什么概念？比方说，今天我的孩子，他呢从小是被我的亲戚带大的。他到20岁啊，他突然知道我才是他父亲，然后他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他要不要相信我是他爸爸？假设今天没有 DNA， 什么证据都没有，他能怎么办？他能把能找得到的客观证据都找到了，当年医院的证据啊，护士的证词啊，为什么要送掉啊，所有这些他能找到的都找来了，最后怎么办呢？他得要迈出信心的一步，他先相信我是他爸，然后跟我住一段时间，他就知道我是真的假的。我要是假的呢，他很好识别。为什么很好识别？你自己问问内心就知道了。你连你爸是谁你都不知道吗？你爸应该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他应该舍己的爱你，他很爱你，对不对？家里有一块饼的时候，他是省给你吃，起了火他让你先跑，这个东西没法显微镜看的，可能他晚上你睡不好的时候他过来陪陪你，他帮你祷告，他看你今天不开心，他问你怎么回事，这种东西你怎么实验室啊？我来问大家，这个没法，这个没办法的，这个不能够替代的，这就是有一种不能用客观证实的，就是什么？就是关系。关系，我再说一遍啊，关系不能够客观证实。就算今天有人用显微镜 DNA 验证了我跟他是有血缘关系，但我可能还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前两天还想杀我呢，可不可以？完全可以的，大家能明白这意思？我就算能用显微镜证明我跟另外一个人真的是一家人，我还可以觉得我没关系。为什么？我知道他骗我，他坑我，我能跟他演，我打死我都不跟他在一起。为什么？这个关系不是完全客观的，关系 你得问自己的心。所以这是一个递进的原则，你可以爬梯子爬到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总是要跨过一个信心的门槛，然后你就进到了这个关系的最低的阶层。好，在这个基础上啊，你就能慢慢的知道它是真的假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相信童女怀孕的一个，以及类似童女怀孕所有圣经里你一上来就想拿砖头砸的事实的所有的方式都可以用，都可以用这个角度。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圣经的原文啊，十八节。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这里呢，这里面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神的安排啊极其极其的精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早了可不可以？不可以。晚了也不可以。早了为什么不可以啊？早了他就没人娶他了。阿们。如果他是个童女对吧，但他没许配人家。约瑟不会跳出来说诶我要。不会吧。不会对不对，不会对吧。约瑟这个时候之所以要来，因为已经许配他了。我们记得长老以前就讲过啊，犹太人的婚礼应该是怎么样对不对，先许配完了以后呢，他回去干什么？
盖房子。
盖房子一年对吧，准备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这一年。就这一年圣灵来跟两个人说你要童女怀孕了。晚了可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因为这个孩子不知道是谁的。是不是啊？所以我告诉他，神的时间表啊绝对不差的。一切全部都在他的安排里面啊。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我们刚才解释了第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啊。这一节非常非常的美啊。约瑟这个人在圣经里的笔墨非常少，但是呢他是我一个特别特别佩服的弟兄。他的信心不是一般的大。为什么呢？第一，约瑟要面对的情形啊一点也不比玛利亚要小，某种程度要比玛利亚大。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家哈，当约瑟愿意同意去把他娶过来的时候，基本上呢压力就挪到了约瑟身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之前很多的版本都还可以想一想，那玛利亚呢不真的女子可以想一想对不对，这个男人呢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想一想。当约瑟也没有抱怨，痛痛快快就把他娶回来了，大家会怎么想？这个孩子谁的？他的，就是他的。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八章大家话里话外说我不是从淫乱生的，他其实是在讲什么呢？你是从淫乱生，你为什么淫乱生呢？你父母就没结婚就生了你啊。
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啊，
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什么叫说？
玛利亚为什么她怀孕了？
哦，这个他掩一掩，对他
先
他遮盖不住，对，他没法遮掩，对。
就是他就直接不是跟约瑟结婚不就完了吗？
对他没法遮掩，他没法遮掩，
没
法遮
掩，
他没法遮掩。
他没听懂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刚刚
懂了，
不显怀，
那你别显现出来，
别做事儿，你就
对。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呢，这个。你要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犹大，这个犹大和他玛那个故事吗？犹大他玛那个时候，他玛怀了孕，是谁去告诉犹大的？他玛怀了孕，不是犹大先知道的，是他们村子里的人先知道的。咱们村咱们中国在农村，这个味道是从来都不缺的哈，我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今天的城市这样啊，今天的城市其实是比较败坏的啊，这个反正这个事也没人管啊，这个事谁管呢对不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 那个可不一样啊。那个你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会把两人拉出去绑在火柱子上烧死了，那咱中国古时候也会的。你信不信？你去查查中国的古代历史有没有这样的？那都是自己家人吗？啊，不是的，是隔壁家的。哎，隔壁家的，那为什么会？他觉得这是他的义务和责任，你知道吗？所以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像用今天的这个思维方式去盖过去，不可能的，绝
对。
对
门住谁家我都不知道，可以啊，
对，
以前
不是
的，
对，完全可能。所以
他肯定是自己说出去，要不然他，因为他约瑟也同意嘛，也知道是圣灵，那么他们俩就赶快结婚就完了呀，也不要去说他是圣灵怀的孩子。
因为这里面呢，
所以他就是可能刻意说出去。
这里面呢，两个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不排除啊。那第一呢？因为玛利亚一怀孕就去了伊丽莎白家，所以某种程度呢，玛利亚的孕的早期呢是在伊丽莎白家度过的，前三个月都在伊丽莎白家，那她一定是跟伊丽莎白全部讲过的，那伊丽莎白也一定会给她做见证的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不觉得他们村子的属灵环境很健康啊，对，所以这个我从来都不认为人在罪里面能够做出真正包容和理解别人的这个事情来哈。但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约瑟要去相信他所要付出的信心也一样的大，甚至更大，就他要把这个责任要从玛利亚身上呢要背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两个人都说啊，他不是单给玛利亚说。那第二个点呢，你会看见约瑟的态度哈，他的处理方式，为什么说他不容易啊？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啊。所以呢，我相信哈，约瑟知道这件事情呢应该不是从伊丽莎白那知道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两条都是有可能。我相信玛利亚未婚先孕这件事情呢，一定是他们村子里的人告诉了约瑟啊，这是概率是非常大的。
可能知道是已经几个月了。
对，也非常大。对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约瑟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玛利亚不贞，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对不对？所以约瑟要暗暗的休了他呢，反映了两个事实。第一呢，约瑟认为玛利亚不贞；第二，他不愿意玛利亚受惩罚。所以因为呢，如果约瑟这件事情他是当事人，他如果站出来的话呢，玛利亚很可能就像像石头打死。这个对比很好的一个对比对象是谁啊？是犹大。犹大说什么？拉出来烧了，大家还记得吗？记不记得？大家去读那个创世纪38章，应该是啊，38章。对，对，他嘛，别人村子里的人去告诉犹大，然后犹大的一句话什么，把他拖出来烧了。如果约瑟也站在犹大的立场，玛利亚的结局就是什么？石头打死，肯定石头打死。所以约瑟他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不单单是体现在他最后愿意相信这个圣灵天使告诉他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从一开始你就会看出这不是偶然的，他极其的有怜悯心，宽容心，他非常的包容啊。因为呢，他只要不去声张这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就这样算了，我就退婚嘛。对不对？我没有说你伤害了我什么，我就退婚嘛，就不结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好处呢，约瑟假设他不贞的前提下，就另外一定会有谁啊？对，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约瑟的前提，他是充分反映了他是个义人，他先假设他不贞的话，就一定还有一个谁， 还有一个男人，所以他悄悄的退婚了以后呢，他就可以马上怎么样订婚嘛，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这事就过去了，就不要什么拖出去打死拉出去烧了这种事情就不要发生了，他还可以继续好好过日子，对不对？不管那个男的是谁，那你就嫁给他嘛，你就过日子嘛，阿们。所以约瑟是一个不是冷不丁就有这个信心的人，这告诉我们，我们从神而来的那个信心，它是一直以来有个过程的。这里至少证明一点啊，约瑟一定是读圣经的，没有新约哈，他读旧约的，他一定是常常祷告的，他一定是跟上帝的关系很近的，他才可能到那个时候他会去愿意暗暗的修了，以及什么愿意相信天使跟他说的话啊。我们继续再往下读啊，二十节。因为你不能够想象一个不熟悉神的话的人哈，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第一，我们先看前半段，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从里面读出什么很重要的信息来？
还是犹豫
纠结，
他犹豫，他都在思念，
对，
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嗯，还有呢？
他只想不说。
对，还有，再想一想，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体现出来了，就是他，对，他在思想这件事情。他没有在怨对怨恨这件事情。我们人呢，我们很多时候死都是死在自己的情绪论断和远离神的状态里。假设是我经历这个事情，我第一起的是怨恨的心，我可能连神都怨恨了。怎么我临到这个事儿呢？我房子都盖好了，别人会怎么说我？是不是啊？我这我太倒霉了，我这一生我这么敬虔，对吧？我天天读经，我还祷告，你说上帝你还给我这些啊？还有那个女人太坏了啊，她一家子都坏，是不是？你在这个情绪里面，你是永远听不见神的声音的，天使也不可能跟你说话。大家能体会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不是正埋怨这事的时候，这有根本的区别啊。我们正常情况下是正发牢骚的时候，来了一个哥们陪我喝了一顿，这是我们人常有的状态。我们应该变成什么？正思念这事的时候，神跟我说话了。这就是得救和不得救的区别。不得救的时候是正痛苦的时候，来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开导了我一下，给了我本鸡汤，这是我们不得救的状态。得救的状态是什么？我正思想这事的时候，我明白了神的道理，神想借着这事情跟我说什么，我想起了圣经的一句话，我想起了大卫的故事啊。我正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要达成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自己啊，神到底在哪里呢？我怎么跟他交通啊？我怎么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来自他的？我怎么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来自他的？当我们问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问神，我先问自己，我是在这个状态里吗？我是在思念这事，还是在埋怨这事？我是在求神的旨意，还是求神按照我的旨意办？对不对？这两个有根本区别的。我很大的时候，神是没法跟我说话的。我很大显现，这件事情怎么显现？我太倒霉了，这也太倒霉了。怎么我怎么临到我呢？那女人太坏了，我也没对不起她，我对她那么好。 约瑟有100个理由这么想，对吧？这本来就是人看来就是玛利亚不对嘛。当然了，这个当不知道原因的时候，对不对？但他丝毫没有这种情绪，你从里面没有读出来。而且他若有这种情绪，天使也没法带领他。正是他正思念的时候，什么？他在祷告，他在思想。所以你会看见呢，玛利亚也有这个状态。玛利亚经常天使一跟他说，他就反复思想，对不对？然后他反复思想，就跟约瑟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不明白，当环境来临的时候，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临到这事儿？我太糟糕了，哦，这事我扛不了啊。是这样，我们在苦难里，神都知道。约瑟这件事情呢，放到谁都不可能说是开心的事。怎么开心？哪里开心？都不可能说是值得庆祝的事。但是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进了门以后，信了主以后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我忘了是哪一个弟兄讲过了，我特别能阿们啊。他说我们要透过基督看苦难，而不是透过苦难看基督啊。我们透过苦难去看神，看见的全是苦难。我先看见苦难，然后我想一想神啊，你什么时候来？所以我眼满眼都是苦难，我满眼都是玛利亚不贞这件事情，我实在是跨不过去了。如果我这时候先看基督，我透过基督去看这件苦难呢，我想这神到底想要做什么呢？是不是我有什么罪没有认呢？是不是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告诉我什么呢？我正思想的时候，天使来了，说：“哦，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天使说了：“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大家想一想，假设我在埋怨里真的来个天使啊，我跟他吵起来都不一定。你还天使呢你？你让我临到这种事吗？我做那么多好事你都不记得，你还这么对我，会不会？我们人在情绪里啊，我会越想越难过的。我想我做了多少好事，我想我怎么那个隔壁邻居那么坏的坏蛋，他怎么不临到你？你到哪去了？你这个希特勒你怎么不好好处理一下？你处理我你？越想越糟糕，这不是心灵鸡汤，我告诉大家，因为。心灵鸡汤是什么？是假的，它是一种心理暗示。这玩意儿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玛利亚圣灵怀孕是真的，这就意味着今天我们要临到的事情，那个神迹也是真的。比方说，我今天查出来得了重病，癌症。我说主啊，我服侍你那么久，你让我得癌症，我这么想，我一辈子想不出来的。然后呢？我说主啊，到底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才能真的明白，他要我经历的，可能我从来不敢去想的一个神迹。也许是让我看见他医治的大能，因为我从来都不相信他有医治大能。假设哈，在我身上看见了，也许是别的，也许借着这件事情要救我某一个亲人。因为当他看见我得癌我都不怕，我还挺开心的，他就想，我想认识你的神，完全都有可能的。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做工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一开始就觉得我这事太不公平了，这不能这么整，没有用，我们肯定走不出来。这就是这个约瑟给我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这个时候主的使者说的话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说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第一句很有意思啊，这个说话很重要。约瑟离大卫离了多久了？二十八代了。 二十八代还漏了几代，三十多代了。如果我做个梦，别人说炎黄的子孙谁谁谁，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哈。他是有原因的，他是有原因，他在提醒约瑟，大卫，大卫，因为什么？如果约瑟从来都不读旧约的话啊，
他不知道
大卫是谁，他也不关心大卫是谁。假设约瑟哈，整天就想，哎呀，我赶紧把那一亩三分地种好啊，我把那我那个这个玛利亚妻子娶回来，我多生几个儿子啊，光宗耀祖啊。他整天想着这档子事儿啊，他根本不知道大卫怎么回事儿。对，他要告诉约瑟，第一，你是皇族的后裔；第二，你是信心伟人的后裔。大卫的信心是谁？大卫的信心是被人逼到装疯，被人逼到满山都跑的时候，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跟约瑟讲大卫的子孙是很大的安慰。约瑟这时候在苦难里，他要告诉他，你有一个祖先，他的苦难比你大得多。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神什么时候跟我们说话？当我们觉得我在苦难里的时候，神就更，所以这个梦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怎么不做梦呢、啊？就主管你给我做个梦，神说我给你好多梦了、啊，那都在这儿做了。你的苦难跟约瑟是一样，没什么区别的。你有你的苦难，他也一样的。你的苦难可能是这里痛那里痛，你苦难可能是经济上的，你苦难可能是别的。那他的苦难不大吗？他苦难一样的大呀。那我也给你梦。你也是大卫的子孙呢、啊、大卫的子孙谁谁谁，大卫的子孙好，大卫的子孙 Jason， 不要怕，他要告诉你啊，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有一个一样在苦难里的先祖，你要记得他是怎么在信心里走出来的。他提醒你，先提醒你啊，提醒你的第二句然后说什么？不要怕。哎，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人在教导人的时候啊，一般就是什么，给你立榜样，想想雷锋同志你就应该怎么做。我来告诉大家啊，光有这个不行。我们的父亲啊，他不只是说我给你立个榜样你使劲学，他告诉你不要怕，我的父亲是有能力的，他是有爱的，他知道你这个时候呢，他提醒你是大卫的子孙不够，他要提醒你啊，你有一个既有爱又有能力的父亲，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光想那些榜样了，我想我亚伯拉罕的子孙，我要努力，我熬过去，有用吗？还是没用，我还是怕。我大卫的子孙我也记得了，我想起来了，我还是怕，不行，我还是怕。所以他告诉你，你不要怕，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所以他先讲了两件事，先提醒你的地位，告诉你不要害怕，然后再告诉你的该做的事，就是什么，你只管把他娶过来。最后告诉他的原因，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我们的神非常非常有智慧，非常有爱，你可以试着把这些话颠倒过来，就没有这个效果了。这对在苦难里的人啊，是最好的顺序和方式。我来告诉大家，这个话就天使是不会自己说的，天使说的谁的话？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原原本本上帝的话，一个字不落的。上帝怎么说？上帝跟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这里面满满的都是爱啊，神是先爱你的，然后告诉你该怎么办，最后再告诉你原因。你想想，我先告诉你原因啊，不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其实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安慰，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信心。阿们。我们在苦难里啊，你跟你解释再多原因，怎么说呢，不是说不重要，当然重要， 但是你还是在苦难里，对不对？不是说我解释完了就没了，神也不是说解释完原因啊，是不是因为我的罪？是因为我的罪，那怎么办？定罪吗？神不是来定罪的，神是让我们因信他可以得救的，对吧？比方说这个例子，不是约瑟，约瑟在这个例子他没有罪，他真的无辜的，他没有，他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临到玛利亚，这个是假设是我，因为我做错了什么，那这个翻译过来会是什么？大卫的子孙，谁谁谁，不要怕，你呢只管认错，因为这件事情，你是因为你做错了来的，阿们，是不是这个顺序？你不要怕，你只管认你该认的错，一样的。所以神让我们经历一切，让我们看圣经，就是让我们明白，他全部都告诉我们了。约瑟怎么处理，我们也是一样的。好，我们继续往下哈。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先知的话。这个时候他开始做一个重要的预言，前面第一句话是给约瑟安慰他讲的，约瑟其实一句话就已经打发了，所以约瑟的信心真的大的。换作我，天使可能费个两三个小时还在跟我折腾啊，一句话约瑟就已经得安慰了，得信心了。从第二句话开始，其实是要约瑟讲出去的话。约瑟在这个时候其实就要给耶稣做见证人了，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天使做传话人，约瑟也是传话人。上帝告诉天使，天使告诉约瑟，约瑟告诉我们，约瑟告诉他身边的人，明白吗？所以这句话是跟谁讲的？是跟我们讲的哈。21节开始，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叫神拯救哈，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所以21节在讲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王的使命就是拯救啊，王的使命就是拯救。所以为什么起名叫耶稣呢？就是因为他来就是来救人的。然后21节也后面解释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从罪里救出来。所以当救呢，人自然而然会想到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把我从罗马人的统治里救出来，把我从我的苦难里救出来，把我从我的贫穷里救出来。对，这些都是人在不认识拯救的时候所自然有的反应。所以神清楚的给拯救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什么？从罪里救出来啊！这点我们要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你要爱我，你要救我，我说的和神理解的是不一样的。神是在爱我，是在救我，但不是我的方式。我说他爱我的方式是什么？给多点我钱，给我，这不是他的方式。他的方式是把我从罪里救出来啊！来，22节往下。22节要证明什么呢？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应验这个预言哈，王就是基督。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要写在第一卷，因为马太福音既证明他是王，又承接了整个旧约。整个旧约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呢，他就在预言那个弥赛亚要来。所以新约的第一篇就告诉你，第一章都还没有出就告诉你，那个王，那个弥赛亚来了，就是耶稣。所以他说要应验主先知的话，说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呢，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这句话告诉我们的就是王和他的民是同在的。这句经文在那个以赛亚书的七章的14节哈，大家可以去，有兴趣可以去把它翻出来读哈。 以赛亚书就着弥赛亚去有很多的预言，这个是当中的一个哈。然后呢，二十四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他娶过来，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你会发现约瑟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
顺服。
对，他非常顺服，他完全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举动。第一，他没有跑去问玛利亚，这是非常自然的。我猜那个时候呢，大概率玛利亚应该是在伊丽莎白家因为这个应该是约瑟已经知道玛利亚怀孕了，那就应该一两个月以后了，应该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约瑟其实是完全可以去跟玛利亚去求证的，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去呢？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去？
他完全相信什么？
他完全相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自己信主也是这样，我发现呢，我总是很努力的去找外围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远不如我回去读神的话以后里面出来的那个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多马说呢，他说你要看见再信，那些没看见信就有福了的意思就是这个。他并不是说呢你不能看见，你不能去求外围的证据，可以，只是呢你求的这外围的证据呢，它都不如你从里面出来那个信心来的直接，来的大，而且来得起决定性作用。约瑟可不可以去跟玛利亚求证呢？可以，但是这个一点不会增加他的信心度。这就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童女怀孕的那个事情，就是你可以借助外围的只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跟你里面出来那个信心啊，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它没法替代。而且呢，你一个平台啊，你不跨过那个门槛进到主观的那个信心，你先相信他，你进到那个关系里，你越来越相信他，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平台上飞跃，这就是个平台了，它会有个瓶颈的。约瑟不是一般人，他这个信心是大的。他出来，我说梦中醒了，他马上就这么做了。而且我猜哈，这只是我猜啊，圣经没有证据啊，应该是玛利亚从伊丽莎白家回来，他们就成亲了，应该就是玛利亚三个月左右的事，因为以约瑟这么敬虔的人，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会起尽到一个丈夫和准爸爸的一切职责，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人，他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了。大家明白吗？因为玛利亚前，你会看见神的安排如此。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啊？你反过来，大家在座有很多姊妹啊，如果是你未婚先孕的话，你觉得你家里的父母会对你有好脸色吗？你觉得你能指望谁来照顾你？没有人。这里面没有讲到玛利亚的父母，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被安排到了伊丽莎白家里？大家能清楚吗？他的前三个月是谁在照顾他的？伊丽莎白和他的家人啊，不一定是伊丽莎白自己也有身孕啊，但是伊丽莎白家有撒加利亚，一个家最重要的是这个头，大家清楚吗？这个头撒加利亚，他的信心就遮盖了一整家人，所以玛利亚能够藏在撒加利亚的权柄下面。大家能明白，他在那里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在自己家，所以我说我没从圣经里看见，但是我自己读出来的哈，但是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极有可能的，这是神的很大的恩典，因为呢，玛利亚的父母未见得有这么大的信心，啊，未婚先孕啊，到底是谁？圣灵怀的，真的假的？我在座的有很多妈妈啊，也有生女儿的。如果女儿这么跟你说，你信吗？你愿意去服侍她吗？你会不会打她？对不对？那可是怀孕的前三个月。圣灵，上帝安排她去了哪？去了撒加利亚家里。撒加利亚肯定有仆人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做头的相信呢，全家就都相信了。 全家就都会服侍这两个孕妇。
他们家也刚刚蒙了主恩嘛。
对。但是三个月之后怎么办？约瑟就把他娶过去了。
生出来不是儿子怎么办？
对，
所以讲的第一个就是生一个
儿子。
儿
子，嗯，
这个在当时是不可知的，
不可知的，是的，
只有神知道。
对，你说的非常对。
对，
没错，就生出来如果不是儿子，这就谎言就戳穿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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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
对
呀，对呀，
对，
没错，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如果生下来是个女儿，这个不就全戳穿了吗？全是撒谎吗？对，对，所以这个话不能乱讲的，对，不能乱讲。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点的意思呢，就是当你在苦难里呢，约瑟是约瑟的苦难。今天我们因为不是查路加福音，查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下次我们稍微看一点路加福音，我觉得有必要。你看看玛利亚的角度，你就能体会她的苦难在哪里。她完全无助，因为是个女人，这个时候她是需要非常大的帮助的。有哪个女人怀了孕希望飘荡在街头没人管？有哪个女人愿意？没有人愿意的。但你能去哪里？如果你父母都不待见你，你能去哪里？神先安排三个月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在那里，安排后面的六到七个月有一个特别爱她理解她的丈夫，而且把她的这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还有什么可担心的？玛利亚任何属灵的担子全都卸掉了。所以神非常非常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他没有让这个姊妹一开始就站在属灵的头的高度说我要坚强，我自己把孩子养下来，我是不是这样的？没有的，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神是说权柄之都就权柄之都，他给玛利亚安排了两个很好的权柄，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你就在那边待着，你不会有受苦的。还有一个什么？约瑟，就是这里。短短的几句话，你看见约瑟的信心大得不得了，所以他欢欢喜喜的把玛利亚娶进来，而且妥妥帖帖的服侍他到孩子生下来，啊，是何等大的信心，何等美好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您啊，我们要真的赞美你，因为啊，您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啊，因为我们在这苦难里面啊，唯独您啊能够安慰我们，也唯独您的话语能够把我们从这苦难中带出来，因为只有您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在这环境里所经历的一切啊，都有您的美意，但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软弱。父啊，也求您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但彼此带到啊，更让我们在啊自己经历像约瑟和玛利亚这种事情的时候能够记得您的话啊，能够依然怀着平安的心而不是埋怨的心来到您的面前寻求您的旨意，思念您的话语。父啊，求您带领我们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求您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他们的亲人啊，让我们常常的思想您的话语，您的恩典。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